好，大家好，主内平安。好，那我们很高兴哈，今天下午在这边，我知道很多工作坊都有一点晚了，所以大家还在早课时。那我们就开始。那其实我们这个 workshop 呢，你假如仔细看的话，其实是黄天赐牧师，黄天赐是我们中华归主伯克莱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呢是负责这个 workshop。他邀请我跟他做 partner， 本来呢他应该是他开始讲的，不过今天那个唐主任牧师过来，他们那边 Berkeley 那边很忙很忙，所以呢他说他应该可以，现在这个时间到了，我不知道大概在路上吧，那我就代替他，我们先有一点点的 introduction 哈，本来他是讲开始的，然后我讲下面一部分，应该已经开了哈。那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好像我听到自己的 echo 这样子哈。对我想开始之后，我想问大家哈，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我们正在做学生工作的？我想我们可能我自己在内哈，我是留学生哈，所以我是在校园团契信耶稣的。那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在校园里边就接触这个信仰，接触耶稣就信仰的？对，许多哈。对，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花一分钟时间给你周围的人呢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我做学生工作我觉得最得着的是什么，然后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一分钟时间，然后你给你周围的人，特别你不认得的 OK， 那现在就做。
好，那真的
就是介绍你自己，你说我在跟学生工作打交道里边最得着的是什么，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的这个分钟很短的哈。这个，我想我们有，我们请两位志愿者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最好是 balance， 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举下手，可以吗？ Volunteer， come on。我没有讲这个。好，您还有呢？第二位，来一位姐妹，好吧？勇敢哦，要不然我会剪啊。对，那好，您贵姓？
先生姓王，自己姓周。
周姐妹，或者是您先来，好不好？讲，就是说在学生工作里面呢，你觉得最得着的，就是让你觉得很得着的，就是我们自己在里面不是蛮好。然后呢，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很感谢主，在最近几年里有一点机会认识一批批的三个访问学生。那么我想他们都是头很大。那么我想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在最早的事情上关心到他们的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慢慢用你的生命，把你的信仰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的各方面。
非常谢谢。对，周姐妹，我想你要只要我听明白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挑战可能就是你接触人头很大哈，就说这个是个挑战，我觉得。第二，我觉得你这个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是 keyword， 是我们关键词，我觉得这个是你我的得到，是非常好。你这位请说。
我主要是基督徒会堂有一个传统，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都跟美中。这个中西部高基督教中心高牧师他们都在校园做工作。那我个人是有两方面的，那当然在美国国内是一群大学生刚从国内进来， 美国求学的，那我另外接触在巴西还有在南非那边的青年工作、青少年工作，
也是中国留学生，
对，这不是中国，
也有本地的，
他是本地，他是本地生，
对，
那可是本地生，他们小时候其实是跟祖父母在国内长大，然后在青少年的时候才被带回来跟父母一起住，那这群人他们面对的挑战又完全不一样，那怎么样从他们认识神，带给他们盼望，这个就是取向。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是是，所以文化、语言各方面的认知，对。好，那我们这个题目当然就是留学生学人哈，我们接触他们，然后我们会遇到就是机会和挑战，好，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本来是黄牧师要讲头部分，不过我试着哈也讲一讲啊，大家对这些数字都可能了解，所以我们可以快快的过一下。那中国绝对是全世界这个留学生。这个输出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哈，这个我是在高等我是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做教授快都20年了哈，那从过去20年里面我可以看到，基本上高等教育里边的这样子一个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在加州，我们知道说 funding 那个 high education 就是要资助这些的 UC 跟 CSU， 其实我们纳税人呢是很大的一笔负担的。那其次呢，家庭也是哈。那所以呢，其实高等整个高等教育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产业是很大的。就是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呢，你假如你是这个整个高等教育的 CEO 的话，其实你发现这个 input 这个投入 investment 是巨大的。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做高等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输出啊，就是我们的产品是一笔糊涂账哈。不过就是说这个叫在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在2015年留学生超过30万，然后你就发现是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每一个留学生里边，就是每10个留学生里边就有3到4个是中国人，对，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哈。那所以呢就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挑战。那这个黄牧师呢，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我想你在你手边有很多的资料哈，你就看这样子一个增长率呢，是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来，那中国留学生一直是在增加的，那我呢，当然也是中国留学生之一了哈，不过是80年代出来留学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哈，这是从96到97哈，那我是这个年代。就这个时候出来的，所以那个人数还蛮少的哈，然后就一直在增长，到我们2014-2015年，你就发现这个数字已经不得了了。来，我们刚才说30万嘛，30多万，那美国是所有这个留学这个就是说最热门的一个国家。来，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30几万的，就是在美国北美的留学生。那现在很多的现象，整个社会变化很快，留学的这个整个产业变化很快。等会我们会讲到一些东西，我们这个假如说学校园是我们的合场的话，其实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合场哈，要非常清楚的话，你就看到其实还有一个趋向什么，就是说很多人哦，以前像我们那一辈60、80年代出来留学的，大部分都留在美国，基本上大部分留在美国。现在呢，我不知道你同龄，就是像我接触的一些学生。相当一部分包括我们团系的，他们做完 OPT， 然后1年2年，然后即使工作有1-2年经验，最后还是回去了。所以呢，回流啊，我们说 returnee 哈，就是很那个数字很大。那当然是呢，我们在加州，全美国是全世界一个留学的热点，那么就加州是全美国的一个留学的热点。那在加州呢，基本上占了整个留学里边的15%，所有的学生哈，就是15%的中国留学生是在加州的，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别的州你可以稍微看一看。那当时说有很多的学校。那顺便讲一下呢，那我自己呢，从这个学生事工里边呢参与哈，还有一部分我非常学习很多的，就是参与使者的校园事工的服饰。那我们使者校园事工服饰特别的一个事工呢，就是基督徒教职员工，就是基督徒老师啊，就是 Christian professors 在美国的一个联网，所以我们有个联网，有个 network。 那这个呢，所以呢，在很多的大学里边呢，我们就知道说，从大学的这个 number 里边哈，那当然我们作家都知道 USC 是很有名的， USC 差不多有就是有一万的是外国留学生，一万哦，对，外国留学生，那这个是留学生最多的。在基本上呢，你可以把每一个数字你要算，你要估计有多少中国留学生的话 ，OK， 就是你就是三分之一到四分到三分之一以上吧，应该这么说。对，那加州留学生呢？那当然说 USC 也是啊、刚才我们讲到哈，那加州呢几个加州大学，还有我们假如你在旧金山来的，就是说比较多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AAU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啊，这是一个 for profit。这个 for profit university 它是一个为了赚钱的，不是 non-profit， 然后呢它现在、哦、有5000多学生，像我所在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千，随便一个大学，在美国随便一个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这种综合性大学，一两千的中国留学生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我知道是中华贵族伯克莱这个教会哈，他们也有的同工是从我们原来那个团体有信主啊，然后就后来就帮在那边去，所以在那边服侍，所以我们跟他们比较了解，也就是为什么黄牧师会邀请我来的缘故，然后我们可以就讲，其实黄牧师要讲说他们伯克莱大学的里边的一些的情况，就是他们所做的，对，因为他不在，我就帮他讲一下哈。那学生整数啦，华裔学生的整数，外国学生，中国留学生是占所有里边的32%，就是说这个里边的哈，就是说是本科生呢、你看他本科生哈，你没有留意本科生的数字，本科生是巨大的一个数字哈。那其他还有别的一些的学生，我们说有这个游学生，就是那种短期的暑假的交换的，还有什么1+2+2+3+1的，就是短期，比如说一个学年的这样的学生。当然呢也有这个台湾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学生，基本上他们的 number 哈，那些数字是基本上是维持不变的，基本上，但是数字其实讲起来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那我们这个很多的学校哈，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的大概我们所掌握的，然后那个黄博士所掌握的数字，就在我们这个湾区这个地方的话，看看那个 Danza 有没有人知道 Danza 这个我们 community college 这些哈，然后呢Stanford 这个 San Jose 我们基本上都在2000到3000这样子的里边，连 Foothill College 就是我们原来这种 traditional community college 这种 junior college 哈，都是蛮多的。那 Santa Cruz 你就发现说稍微离 urban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中国学生就不成，这个是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真是个留学的大军哈。这个我想我们今天这个 workshop 的时间比较有限哈，我们就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其实讲的说这个现在的学人的特征哈，他们的特点，他们的需要刚才周姐妹讲到说，其实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呢我们也分享一些交流一些讨论一些接触学生的一些的方法，还有我们不仅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蛮难留住他们的，留住他们有一些的方法，然后最后我们讲说从我自己个人，我们我和我太太在这个最后那个角落，我们两个我们一起都是在团契里面服侍的一些的经验哈，有些是可能失败的，有些可能不能算是成功的吧，我想有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来学习一些来讨论的事。那讲到学生学者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现在我是属于60后呵呵，然后呢有70后来留学的，80后后来留学的，我是到了我做教授的时候，我很多研究生都是80后的，就是来读我研究生的都是80后的，所以这80后呢还有一些的了解哈。那事实上现在的留学生，等会我们讲到这个群体哈，都是80后之后的。那当然除了留学生，我们还有所谓的游学生，这些的都是机会哈，还有很多的访问学者。那这些的 category 你我都知道基本上现在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至少在近10年15年了。 语言学校，美国的语言学校收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对，这些语言学校呢，基本上是预备，很多的学校都有语言学校，它是个桥梁型的，是 bridging 的这样子的东西。进来以后预备让他们比如说通过那个需要有的那个英文的必须的考试，然后呢给他们有一个有条件的入学，就是你通过我们大学的考试我就可以入学。这一部分学生我们接触了很多，也有很多直系他的托福那些通过，已经通过他可以直系被社区大学录取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基本上 community college 大部分是没有这个 F1 的 issue 的这个机会的，没有这个权利的。那后来你就知道整个留学成为一个产业，就好像说 shared business， OK。 所以这个社区大学基本上所有的 有 accreditation 的这些的社区大学他们都可以 issue F1，都可以让你留学生来，所以许多人直接就来读 community college， 并且呢他们也可以转学，可以转学分，然后呢有许多这样子哈，当然就本科了，本科呢也有一些的我们所接触的哈，像我们大学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都有2+2的项目，两年在这边两年在这边，好，也有许多这样子的。那当然是硕士生还有这个博士生。好了，在你的印象里面，你觉得哈是哪一个哪一类这些类型的申请的学生来美国是最多的？是 A 是 B 还是 C 还是 D？
申请的，
就是申请来要来读书，要来读这一个方面的。哪一个？我们说 A 的，有 A 的没有哈 ？B 呢 ？B 好像有 majority 哈啊 ，C 呢 ？D 呢？对，第一次要是八十年代觉得是低，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八十年代出来留学的，我就是当时从来没有听说过别的学位的，只是都来美国就是读博士。那这个整个留学的这个产业，刚才讲说哈，从这样子一个服务，整个的一套，在国内到你的家门口，到你的学校，有许多的公司在做。那所以呢？这些的数据啊，其实有许多这种 commercial 那个 company 他们已经 compile 了，有许多这样的资料。那其中一个我们所读到的，就是我所读到的哈，就是最近的2013、2014都出来了。那你看申请呢，其实不是本科是 number one， 是硕士是 number one。OK， 你要发现这个很奇怪，你的这个会不会拍戏啊？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博士生。对，就是当年的博士生。所以呢这个现象，只是这个现象单有这个现象就会让你思想到很多的问题。那当然他们很多特点就改变了，什么年龄低龄化，哎，然后呢各方面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说 有留学生你就问说，哎呀，为什么你出来留学呀？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哈，你为什么出来留学呀？那每一个人出来留学的动机也不一样，你也了解他，其实你也了解他出来动机哈。那其实两个都是被那些的中介机构，很多的中介机构收集起来的所有的资料 compile 啊，就是 combine 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这个结果 number one number two， 不幸的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OK， 父母要求他出国啊、就是有更好的机会。父母呢要求出国是因为他觉得国内这种教育的体制啊，这个竞争的环境呢他们不太喜欢。第三呢，也有很多人呢，特别是那个经济蛮好的人，然后自己生意各方面都觉得在对自己某一个，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或哪个，他不看好，他希望有个新的发展的方向，他常常会把子女成为第一站走去，所以这种就是有的，对，这种有。那这个已经不是第一个 motivation 了。我想我八十年出来留学的时候，许多人啊，帮我们希望都能够移民。OK， 现在其实都不是第一哈。然后呢，第四是自己希望能够出国的。能够真的开始要学点东西的这种哈，这是第四。那还有一些呢，这个是统计里面的前面的几个东西了哈，就是说我们说前面这个七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同学去，因为大家都说去，所以呢一个城镇心理就是大家去我就去这样子。然后呢第六呢是那个就是对国内的发展哈、哦，等我看一下，我隔壁也蛮吵的，对，啊，
空气很
糟糕，是，对，然后呢就是感到失望。第七点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交换学生，他整个招了一个班，然后这个班呢在国内集训两年之后就整个班就出来了，对，所以这种情况。然后呢大部分现在的趋势基本上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returnee 就是回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是他们或者是在国外发展，或者是在国外学到一些的东西，积累一些的经验，但是呢他们希望之后呢还是要回国发展的，基本上是大量这样子一个东西。那具体很多数据好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那这个是呢在采访这些所有收集的高中生，刚才说申请本科嘛，所有高中生他们选择的时候那个留学对那个就是说这六个不同的理由啊，然后采访父母跟那个小孩两个方面的不同的观点，你要发现说其实未来事业发展啊，国外质量好啊，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父母认为这个是主要原因，对对。然后这个有的是认为国外的压力比较小啊，也是都是父母，所以这个 influence 是父母。那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了解这些的小留学生，特别是本科和硕士，我们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本科硕士，偶尔有一些的博士后，有一些的访问学者，或者是有几个是读博士的，都是很少很少的，大部分的群体都是这样子。他们的特点哈，就是说你我都知道，美国人这个美国的 sociologist 去研究哈，你要是研究这样子一个社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成人的价值观的一个剧烈变化的变迁的一个社会阶段，恐怕就是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了。所以他们的原生家庭是经历了这个社会这个从物质非常的贫乏，到物质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富有，到从那个原来赚钱是一个很羞耻的事，到赚钱是个非常光荣，是唯一的事，对，这样子一个剧烈的一个，所以呢他们是有两代人的独特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人格的这样子一个情景下建立起来的这样子。那当然说了，他们的独生子女又变成也是一个双重的人格的，一个是方面他们很独立，你会发现啊，很多的那个新生这个留学生来其实他们某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很独立的，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单独做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这样长大的。但事实上他们也有从生活上从经济上从情感上有许多许多这样子的一个依赖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然后呢这个学生的一个最大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说学生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成绩和专业好像是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在中国你都知道，在我们独生子女要是有机会回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说他们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基本上从生下来去幼稚园，从幼稚园到就是小学中学，然后一直到大学都是在寻找一个专业成绩的优秀，这个优秀是而且建立在一个竞争，在一个跟别人比的上面，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全人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哈，因为他们都是在这种要学科好成绩好分数好要能够把别人比下去这样子一个。那我个人呢当然我在国内也有好几个大学的，我是他们的那个讲座教授哈，所以有时候会跟学生接触，他们的先生是这样子，他们当然来到这边跟我们更是有机会讲了，就是说讲说基本上在长大的过程里边，父母就跟你讲说你什么都不用管，把书读好就好了，基本上都这样子的。但是发现一进了大学，那个是他们最迷茫的时候，他们发现他的书读好了不错了，已经进了大学了， 他发现并不是这样，人生并不是这样，好像把书读好了，突然要我做这个决定，要我做那个决定，突然问我的想法是怎样，突然问我的想法是怎样，那个对那个想法是怎样，他马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分裂的哈，一个分裂的一个东西是很大的，由此再来许多许多的压力哈，许多的压力，就是说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哈。自己到底是认成一个什么东西，发展的对那个特色是什么，然后等会我们讲到这个沟通的模式哈，其实与这个我们说这个 relational conflict 就是这个关系啊，这个挣扎跟人建立关系挣扎是非常有关系的，他们现在基本上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信息与人交往网络哈，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不仅仅是对，当然这个当然不是只是对他们的挑战，其实对你我做这个房间都是个挑战，那对他们尤其是这样子，那再加上来到美国哈，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其实 you know, 你一个留学生来，人家已经是有很多的 stereotype， 对，有很多的期待在你身上，中国学生的 stereotype 我不知道你能够讲到哪一些，不过我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哈，基本上就是这些的 stereotype 人家就以为他每一个都是富二代啊，每个都是非常有钱哈，就是这样子，然后每一个都是很听话的，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每一个人都知道 work hard， 我们这个是中国人的哈，对中国人的这个 stereotype 是知道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就怎么样不善表达，好像对社会的问题就是不善交际， no social skills，OK， 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我是在过去19年哈，是都做我们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顾问，做他们教授顾问，所以呢，我基本上 first hand 每一年我就知道，每一年来的一波孩子哦，他们都有不一样的东西，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们很多时候有一样是觉得是对的，就是说他们对讲中文。吃中餐这件事是the only glue 哈，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在一起的，对。那在很多的时候呢，很感谢主哈，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想在您的教会，在您的团体啊，我们常常的关怀是，你知道，就在想说，特别是像我自己跟我跟红云，我们都是在校园里面信耶稣的，我们常常想说。那样子的福气怎么样子也可以领到他们，虽然是现在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你知道吗，中国不能说是美国，全世界都有代沟 generation gap right， 但是中国的这些的我们现在的对他们的了解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代沟可以解决的，那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使者哈，使者呢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他们有很多的对照，然后有专门做这样的施工，那他们把80后分成85前85后，来，那90后又分早期的晚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你我都知道，中国以前说5年一代，你现在跟年轻人讲5年一代都已经过时了，对，因为很多的你知道你是不属于那一代，因为你打开那个微信，你看了你根本看不懂的，那些书写那些词你根本看不懂啊，你就知道。你跟他是不同一代的，还不是不同一代，可能差好多代，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些的对比哈，我就不花多时间。我想等会我们有多时间可以稍微有点讨论哈，经济和心灵啦，我们学业跟情感啊，然后我们外面光鲜亮丽哈，可能里边就是有些的脆弱哈。那可能想学好，但是呢，找不到那个 role model。你知道这个包括我们的亲人在里面哈，在国内真的是，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想学好，但是他们睁开他们的眼睛，婚姻也好，交友也好，经济也好，怎么做人也好，他们找不到一个真的好的 role model， 你真的是蛮苦的。然后呢，他们刻苦学习，达到很多他们的长辈所有他们达到的目标，但是他们走到那边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不知道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迷茫哈。那我们中国留学生就是说思想上经济上，思想上很活泼，经济上很富有啊，然后呢脑子也很聪明 right， 然后呢也愿意走得很远去发展，去学新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些的新的一代有许多许多正面的东西， 我们绝对是要肯定，而且要欣赏的。对，我们常常在里边，我们非常欣赏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真的，他们那种这种就是很新的概念。对，所以在团体里面，假如说你想设计个什么啊、宣传单啊，要搞个什么网页，搞个什么东西，你去问他们，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行的哈，他们很厉害的。不过最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挣扎呢？啊，你我在里边服侍，尽管这些的，我想我们每一代哈，包括我们所谓的60后那一代，我们有很多的挣扎，等会我们讲说我们的特点哈。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里边的哈，我们刚才讲说这个 role model 啊，成长的经历啊，然后呢，这个品格的缺乏，这个 character issue is actually very very bothering you。那我做 advisor 我就知道哈。那全世界都有这个 cheating 的哈，我已经把你的部分给讲了，不过你可以讲我的部分吗？
我讲的更好了，太好了。
嗯，对啊、因为时间，谢谢谢谢。好，我们啊、等会我们多讨论哈。然后就我在啊、前段时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好一些？
对，
我觉得把 light 卡成凉快一点吧，应该啊，比较热这边。假如你是在SAM 哈，就是 science 里边的，你经常会读 nature 哈，你就读的 nature 哈，这里没有看，你看不到，可能看不到。这 nature 呢，有一个很大的广告，就是你读 nature 的时候，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中文广告。他做什么？他说基础应急包 ，emergency package 哈，这个。解决什么东西呢？他是解决，假如说你被开除了，学校叫你走人了，然后呢，你舞弊的时候，你作弊的时候给抓到了，然后呢，这些的有专门的团队来对付你的。你知道这个是很多年几年前呢、哦，我就碰到有个学生就跟我讲说，在中国学生里边有一些的代课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比如说做枪手的，来就是说，比如说我来修课，然后我觉得挺难的，然后又叫别人来这样子哈，那这种事情可能哪个民族都有了，或者哪个地方都有了。那但是当我明白后来知道这个 scale， 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担忧的。那这样子一个事情哦。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与这个留学的年龄呢、啊，这个年龄呢、啊、低龄化很有关系的。在刚才讲到这个整个这个留学的产业，因为是这么大的一个industry哈，不仅仅是招他们来是可以赚钱，帮助他们在这边应付这种事情也可以赚很多钱的。然后呢，就有许多的公司，有好几家大公司，这个。不是我讲哈，你可以稍微看一看哈。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他收集这些的资料，这些资料很有意思的。那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在18到22岁的时候，他们在学校出事 ，OK， 就是被开除了。然后呢，有这个23到25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第二个群体，就是说那。他们最最麻烦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学校被开除的学生在美国的年数基本上是0到第1年，就是第一年呢是最难的。对，然后呢这个，然后第一到第二年啊、我就接触到学生哈，比如说这个抄作业，就是这个抄袭作业，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 cheating 或者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就是挑剔人家的东西哈。这个我们在美国我自己个人也跌了好几个例子，就是说这种情形。那其实我想美国学生里面也有，我不是说只是中国学生，只是那个频率太高了哈，频率太高。在所有的里边呢，这个我们知道在 Duke 啊，在 Ohio 都发生过哈，就是说有一波学生，比如说一个班的学生，因为是比如说2+2啊，或者是整个一个班嘛，比如说有10几个学生，中国学生同时被请走的都有的 ，OK。 那有些东西可能是误会，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像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在PowerPoint的时候就是把人家 copy 了一些的东西，但是没有 cite 他的那个 cite 啊，被老师警告过一次，第二次他又这样子了。那这些呢可能有些是习惯问题，可能以前他不知道这样子，但是呢整个从专业里面来看，这些的 issue 哈是非常多的 issue。 然后这个 issue 有几个东西，第一就讲到说，其实啊主要的性走人呢、啊、就是这两个大方面，学习不诚实和学习表现差。那你说学习表示差，当然学习是蛮好的，很多成绩，为什么会学习很差呢？那在美国你都知道哈，我们 GPA 少于 2.0 你就会 probation， 来 probation 可以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把你 GPA 2.0 提升上来，但是一个学期你要是搞不上来，可能最多给你第二个学期，你还需要有人给你 approve， 然后就 disqualified， 哎，就走人了。那这个学习表现差呀，有很多人做过研究，这个中国人的学习真正能力差的人，真正能力差的人呢是不多的，所有 low GPA 啊都是。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学习态度啊，学习态度什么样子的学习态度你觉得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让他学习很差的，你没有想到过一个例子？
一边上课一边玩
手机，还有呢？啊，讲话，哇，这些都你们这些都乖乖学生了，是不是？
网瘾，
逃学，网瘾，对，真的是网瘾或者是别的瘾哈。然后呢逃学根本就是说，我们有学生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们会请两个人跟他去代课，比如说我要学微积分 calculus one， 哎，你挺行的，我给你8000怎么样，这个学期你就代替我去上课，对，然后就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是心理的问题。那学生现在的这些的语言哈，他们的交流，我最前两天才在我们学生会回来，这个学生会现在不是他们要做到了中秋节了嘛哈，就是 barbecue 啊，做很多的活动，他们很多的这个你知道吗，你到那边一开会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正常一个现象哈，就是每个人都在刷网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词啊，你现在这个词是太多了，就是说就是形容某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们认为哦，他们的微信群很多的，吃有吃的群，穿有穿的群，玩有玩的群，然后呢甚至我们刚才讲说那种做不该做的事情的那种也有群的。然后呢他们好像每一样东西就是他们人生就很多很多所谓的他的技巧跟人的交往都是碎片化，都是一个个碎片，以为我只要有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在那边去抓到一片东西然后去解决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在网络上，你不知道你们看到最近这个他们讨论很热烈的哈，就是叫学生就是说你这种有没有更糟的，这个糟就是说为什么越学就越蠢啊哈，
对，
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碎片化的学习了，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学习了，你知道你要学习了，就是很就是你知道你这个不再学的话，或者不这个不通过这个不通过这个稿子，你不读这本书，或者不把这个文章写完，你就完蛋了或者怎么样子的 OK， 然后你就很焦虑，然后呢你就像那个松鼠一样哈，你就这边抓一个那边抓一个，就是好像找那个果子哈，抓一点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抓了以后呢你发现你还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呢有时候你就怎么样干脆就算了，对，然后呢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三个就是徐强如意的一家，那很多人的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循环里边，他们的学习态度，他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就这样子的。他们有人甚至在这个是他们在网上跟我讲哈，说这个焦虑症啊，那个然后就松鼠一样，然后就是懒惰啊懒啊，这个是三大的绝症，绝对是个死循环。但是每一个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在时间空间上就是这样子，许多许多的碎片，许多许多的碎片。那其实啊老实说刷屏呢、啊、不是只是他们的问题， 我想你我都有问题，我们刷屏了，一早起来是不是在刷呀？然后好像连一阵子没刷屏了，好像就好像是不是这个世界你已经落后了，还是 you're out 了，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来就是刷，他们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一没有，你知道，其实这个刷屏呢，接触个东西，第一次到底是一个习惯问题，第二是个安全感的问题，你觉得好像你被人家 left out， 是不是人家 say something？人家讲那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哎呦，你当时不知道人家讲什么的，你不知道，就这种心理。实际上呢，对他的学习、对他的成长、对他个人所要找到的意义，这些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对，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就是刷屏啊，就是他们这种刷屏啊，其实他的头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it's not connected， 就没有联系的，就是这个碎片的。所以呢，留学生里面啊，特别是新的一代的留学生里面，他们有许多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像刚刚说character 的 issue 哈，就是说我们讲的品格的问题，是其实是个挣扎。这个挣扎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是什么呢？是因为从小就跟他讲说，其实没有品格这说的，你就好好读书就好了，你书读好了，你品格自然就好了。啊，这很多学生就跟我这样讲的，就是说，因为父母就叫我把书读好了，我考上什么名校，考上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从来没跟我讲过品格的问题，来，那所以呢，到了这些的时代哈，其实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留学生里面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relational 这个 conflict，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怎么样子 deal with 自己的一些的东西，没有办法。对，所以呢留学生的特点是这样子哈，留学生基本上是低龄呢，然后呢他们在情感上比较脆弱，然后呢在一个固定的关系里面，他们容易 back off，他们很容易就是把那个球啊丢了 drop the ball 的。对，他们就是说讲好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说你说话就算话哦，你一定要做到。他们很多时候会因为这种 fragmentation 哦，这种碎片化。所以除了留学生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访问学者哈。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接触访问学者，刚才那个周姊妹接触访问学者，这边很多人接触访问学者哈。访问学者呢，那我的研究室过去去年有前年有五个，从年去年有一个，那今年现在暂时没有哈。那是基本上都是国家留学基金会给的钱，那要是大部分都是有六个月，至少六个月，然后到一年。OK， 他们来呢，很多时候其实都因为他们已经是。至少像我来我研究室的都是副教授以上了，他们已经在国内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带一些的项目或者是跟我们一些的合作，实际上做研究不是他的主要的东西。第一，他们可能是 socialize， 就是跟你建立一些联系。第二，他们对他们的孩子很关心，他们的孩子常常会带来一年吧，跟他们要是讲孩子，比如说四岁五岁啊，四岁到八岁的里面最多，就是我跟我那个，所以这个群体呢很有意思。这个群体基本上跟我们六零后啊，就是我们八十年代出来留学这些呢，这个群体跟我们比较容易合得来。第一，他们比较省钱，他们不像这些的留学生哈，就随便的无所谓。他们因为他们有家庭的，他们很省钱。第二，他们很在乎说孩子的前途到底什么东西对孩子最重要，所以呢。这些是我们接触孩子里面的，那在所有的他们都会愿意来教会啊，来团契啊，甚至要有孩子的这些的一些的一群，他们就非常非常之认真的。对，这一群我们对他印象非常好，所以我知道像中华归主伯克莱黄牧师你们教会也是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的事工哈。那讲起来的话，跟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哈，在校园团契信主，然后在校园团契服侍，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来说，其实六十七十八十哦，他们其实这八十年代，包括八零后的那个稍微早期的，其实这些对他们说都很重要的。对， 就是科学呀、无神论啊、唯物主义啊，然后宗教比较到底有没有神呢、怎么认识神呢，这些就是说他们很哲学理学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对他们的挣扎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呢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的留学生这一群呢，那这是我自己学的经验哈，你千万不要把他们没有的问题说成是有问题。对，比如说他们对无神论其实没有太多像我们那样的挣扎。对，所以你要是大你不知道，一定要跟他讲这个到底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呢，然后就他也不是学生物的，他可能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跟他讲这个啊。留学生很有意思，现代留学生有时候你预备了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啊，你觉得很精彩哦，结果他讲完了说，哎呀毛毛老师你为什么讲这个，来这个就是说这个差别很大的，就是差别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个人性质经历觉得是成无神论的思考，这个唯物主义的思考，还有当然我是学生物的进化论，然后我自己个人对宗教比较很有兴趣，以前就是自己读很多书这样子。那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不是这样，对，那现在年轻特别是年轻的留学生，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讲这个群体啊、而且讲一代一代，我们刚才讲说以前过去五年一代，现在是每一年都不一样哈。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是 very dynamic， 就是改变很快的一个时代，然后每一个人哦我们所遇到的东西好像都挺复杂的。 OK， 那所以呢其实要讲什么接触方法啊、留的方法呀、肯定是没有说是谁是哪一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法。那所以呢我想在这边啊，就是以一个稍微我们自己过去经验的一些的东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说接触留学生学人的一些的方法，我想大家很多很有经验的哈。那我们原来是从接飞机开始哈，来接飞机开始很好，因为你是在美国第一个接触他的，然后呢你可以知道他住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学什么专业，很多了，反正你就了解他。你们觉得现在接飞机还会不会是个很好的事工？为什么不是？
因为学校已经有安排。
对 OK， 学校安排了哈，这个是第一。以前为什么接飞机很重要哈？以前的人有车的人不多，那学生。第二，没有什么 Uber 啊这些原来就是网上这种早就给你联系好的，你知道吗？他来这他人生地不熟，他其实想付钱，他也心里面没底。OK， 从机场到什么三号线，从机场到哪里，他心里面没底的啊。现在不会，现在你上网，你说来，他早就钱都付好了，时间都定好了，来接机。所以呢，这个事工是一个 period， 然后就很快就 shift。有的地方还可以的，我知道在中西部啊，我们这个职责里边的 CCFN， 就是我们 Chinese Christian Faculty Network， 很多的教会他们还是这样做，非常好的。对中西部，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我们这样子 urbanization， 没有这样子比较方便，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大一些。接待住宿就是在来家里面住 ，OK， 那以前也做的蛮好的，我
不敢来一家，
就是不敢来一家住。对，以前好像我不知道，在我是1997年来这边做教授。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家接待过多少的学生，他们第一个晚上或者第一个礼拜没地方住，也住厅里面呢，比如说我们有个房间就给他们住，有时候一个房间住不下，我们就是给他们住厅里面住。那个是其实蛮有效的，因为第一顿饭在我们家吃，然后第一个接触人在我们家，然后就很容易就建立。我们其实有一段时间做过一些统计哈，你发现有接待这样子的真的是跟我们建立起这个关系的，其实还不是说给他吃饭的，是建立起这个关系，这个信任，就是后来在教会留在教会能够，你就是说有就是信主的，这个比例还挺高的。慢慢，我们就发现，即使做同样的事情呢，你发现根本没有效了。对，比如说也有来住的，来，我们那天还跟你前段时间跟我们跟太太在讲说。 哎呦，发现那些根本他们就不是的，他们就很快就，比如说他们来，他们也可能不要给你吃饭了，来，他们有自己的说，哦，四三一啊，很好了，我们出去吃饭去了。你先第一没那么多钱是不是？第二是不是去哪里吃？哎，现在都是。然后呢，以前我们是给他很多的家具啊，什么网啊这些的东西，这个硬具，来。
不要。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都行得通吗？这些是我跟我太太我们的校园里面信耶稣的时候，是人这样子带我们的，来，所以我们那时候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这样做，不是说这样不对哦，这样很好的其实。但是你发现哈，然后当然说请他们来吃饭啊，然后呢有很多的，就是像我的话，因为在大学里边啊、做教授嘛，所以很多的东西呢，比如说功课上啊、选课上啊、专业上啊、跟老师的关系上、跟同学关系上，我们有些的辅导，所以可以接触他们。然后呢，慢慢知道说有某某老师、有某某教授、有某某人，他可以做的话，他们就很愿意来找你来。这个是一个方式，这个现在还是有了，现在还是有，有的当然是有英文的需要的，那是接触的，比如说有英文的，这个写作上实在是有很多问题的 ，right？ 就是一篇东西写了，然后呢，稍微有人那个 native speaker 稍微帮他读一读，或者帮他改一改，这是非常好的，哎，这个也是一个帮助，但这个也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 expectation 啊会增加很多的。对，然后呢，你其实我做 editor， 我在一个 journal 里面做 editor， 其实你要帮人家 edit 东西是会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其实没有多少人会有这个时间来做。不过，真是有这个资源的话，你们教会比如说有人呢、啊，有几个人可以来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他们帮助蛮大的。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不是你的原文的话，不是你自己的写的东西的话 ，either you find it or you don't use it， 来。他们不懂这些，他们就写说只要我读来的我就可以就是写了。然后呢接触这些呢无就是这些的结构哈，我还有几分钟哦，对不起啊，那个啊我们要改哈，那但是我就讲说我加快一点速度哈。其实最最重要的是接触的方法，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还有我们 CCSN 所分享的，要 physical 与校园紧密的相连，就是与校园紧密的相连。然后在这一点上，在你整个的跟接触的那个日程表上，其实你要做校园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校园今后两年的 calendar 拿来。你不能说哦，因为我们今天开现在开始开布道会，所以呢我们要跟这样子一个教会的 calendar。然后去要求或者是希望学生能够配合你做什么，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对，其实你要真正做学生做开学呀，那主要的节假日啊，然后他们的学生，你知道现在的学生的节假日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回国差我他们再有个长周末就飞到佛罗里达，飞哪里去了，就这样子的。对，那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程来变一变校园的紧密的连接，这是我们其实讲到这个，就是下一步讲到的一些留住学员方法的一些的心得哈，一些的心得。吃饭远远都是好事，来，中文和中餐你记得吗？中文和中餐是一个 glue， 对，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special， 我们做华人哈，那我们觉得是可以这样子认同的，在这方面，好，时间到了。对，我刚才讲到哈，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做，我稍微讲讲，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原来像在校园里边，我们有叫做学人之家，然后在黄牧师你们那边有叫做学生之家还是什么学，对，就是差不多了，就是希望说
我们抄你们的吗？
哦，没有了，没有 no copyright there， 那个对，我们学生学者呢就有个 home 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有个家的感觉，对，有家的感觉，所以在校园里边，因为我们家就在校园边上，所以呢在我们家开始，那其实我们的经验是说有次两个团契，有一个团契就增长增长增长很大了，没办法了，就是帮着教会去， 然后过了一阵子很快你就发现校园连接后那个学生就很少来了。后来我们那个团契就说那好不好又把你们搀回去，我们又四个弟兄姐妹包括 Harry 在华牧师教会的一个弟兄，我们就又回到校园，然后很快就成长，就是有新人来，因为他在校园里面啊，他真的是有一种感觉，有家的感觉，然后呢他就很自然跟你就是在各方面就是成时间成地点然后成一个环境里边，他觉得非常之comfortable 就是能够来，然后我们又成长，然后我们又这个同样的问题不出2到3年你会觉得那个 disconnection，因为很多学生已经毕业了，然后学生自己也答对了，然后很少就新生就会来，所以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我们肯定又要回到校园去这样子。所以校园是一定是非常重要，哪怕是像我们那个教会离那边其实才15分钟嘛，开车其实也不算很远哦，其实你还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呢有很多的方法是我们有一些的讲座啊这个我们有很多个就是说其实关心了，就是讲多了这个方法了，留住人的方法是需要你真的花很多时间也有花你的心的，就是 you know you have to put your heart there。 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讲到说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哈，我觉得我们的 guiding principle 啊，因为我们是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那个给我们的活泼的那个生命，所以其实我们讲说事工就是以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刚才周姐妹说的对，但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一个 value 一个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千古不变的福音。那实际体验里边呢，那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稍微快速的分享一下，我觉得家庭啊夫妻啊这个 team is very effective，孩子们来到家里面总是觉得 very comfortable， 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来可以就是可以享受家庭的，就是我太太哈，但是我们两个在那个就是，而且呢我们发现非常有效的是夫妻一起哦，还有效的就是这些学生的家长们，我们有多少的学生信主以后他的家长们也信了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信了以后就会带到我们家来，就是他们毕业典礼也好怎么也好，他们现在一年来常常看一次很正常的，那就跟我们就很自然就认得，所以呢这些都是好的方法，这是我们学人之家哈。然后我们所接触的大学居然是上次是 C，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Academy of Arts University 很大很大的一个，那我们会有许多的这些的邀请啊，那个一些的机会啊 special event 啊，然后我觉得我最后我想刚才提到的一些的学生相关的一些的问题吧，其实是你我的问题，也是教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说 you know 这个其实是我看了这个以后就看到说，曾经我去一个什么就是我们 Christian Leadership Training 哈，他讲到我们 Christian Leadership Training 其实提升两个最大最大的阻碍我们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我们影响别人生命的就这两样东西，其实学生跟我们很多我们可以跟他认同的，那在很多的里边呢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交友婚姻啊的讲座，真的是当他建立起信任感哦，知道需要有个 role model 去 follow， 你知道现在的交友婚姻哦真的是一片混乱，这不是我乱讲哈，你们可以做一些的调查，就是说同居啊人们谈恋爱或者是对婚姻整个这样子的概念你可以作为稍微的调查是很混乱，我自己个人也是不懂这个，然后就去学嘛，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因为我跟太太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自己就是我就 develop 就八讲这样子交友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从这个交友开始哈，就是我们说 friendship dating and marriage， 就是为什么这三个阶段，然后是怎么样子，然后职业生涯我们有在大学里边有很多就是 Christian 的 professors， 他们是专门是职业生涯里边的 counselor 的 professor，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讲到职业生涯，甚至都可以做一些的专业测试之类的。最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我们的首要任务啊真的是学生学者的这个同工啊 discipleship， 那其实传福音给他们哦，他们有人信耶稣啊，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真的是我们做了很多的福音的事工，但是做门徒真正那个学生学者，因为他们哦在校园的第一线， 他们带朋友来，我们的我几乎是可以这样讲，因为现在我这个比较 senior 啊，其实很少有个新生是因为我去把他带来的，很少，都是因为什么？是学生学者的同工们，或者学生自己，甚至是他们认识他们，甚至因为是个朋友的朋友这样带来的，所以一定需要有他们这里。但是他们，我们刚才讲说哈，其实建立起他们，我觉得建立 discipleship 这个第一个，我们是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去使者参加的这个 leadership training 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就讲到灵性的软弱，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同工里边的这个品格的缺乏，然后再讲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其实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教会有时候出问题啊，也都是这三个问题。就是灵性的软弱，然后品格的缺乏，然后人际关系的冲突。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觉得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被建造，然后将来做神国的，就是要去建立教会，然后建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我们啊，真的是需要很需要非常注意的，在校园事工里边。那其实时间呢是有限哈，那个我们没有时间了。那我是最后就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好像有一点，有些时候我们 discourage， 我们觉得会不会做得很累啊，或者觉得学生好像不怎么领情啊，或者学生来了都没有留下来呀，我觉得我们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哈，我们彼此鼓励。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那个农夫哈，我们真的是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来犁地啊，来施肥啊，然后预备那个土地。因为耶稣讲的那个好种子那个比喻哈，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千古不变的福音，我们的 content so rich and so powerful，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 create 一个 context， 就是说这个好的种子啊，它必须要有好的土壤，所以我们跟他们其实做朋友，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品格，耶稣基督的品格，然后从这里边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可以影响到生命，从来没有就是说我们讲到说预备好的土壤哈，我们去撒种，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讲说这个我们you know 是the last statement 哈，我就讲说是我们真的是就是推广福音事工啊，我们有很多的信徒，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学生之家，我想每一段时间算是哇哦，这个实在是你算一算哈，其实信主人不少的，但是真正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哈，能够真的，我们有时候学生有品格问题，那你们想说我们自己也有品格问题，我们讲到别人有这个 relational conflict 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哈，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样式，就是一个事工的唯一的，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使者的一个哈，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生命呢，然后以千古不变的福音呢，大家可以去建立别人的生命，至于他们也有这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可以去建立别的门徒。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就停在这边，我知道黄牧师也没什么补充的，因为 我不知道我把你的讲完了，然后时间对，我就停这边看什么问题没有。
唐崇荣了，我摸出来吧，他就明白我。
是，
应该要跑到这个。
我们时间到了，对，
时间到了，那个其实不需要这么的，让我讲一两句话。OK， 我非常感觉，因为你们虽然比我小一些，但不差一点。咱像70年代、80年代搞出那么多的产品牌，其实是为了今天中国的改
革。嗯，
而我会说，没有尽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 potential。大部分人搞了一个教会很高兴 ，OK， 那我家庭教会很好，很大，好的主日学，我的儿女找地方去。你们现在唯一的要求的，希望的孩子大了还信耶稣，同意吗？那就流失了遗憾。但我实在觉得，因为我是明白人，
北美查经办这个神迹，怎么可能那么多大学没有牧师传道放牢呢？自己一个一个查经班出来，虽然我们对圣经也不太懂，内容也不太好，绝对是为了今天的中国。而你假如在60年代，你不会想到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而今天这个留学生潮没有停，其实我们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但没有停。现在今年就有30万的学生从中国来出现，那你有那么多的学生，其实你怎么样去把福音真正比较有深度的福音，不是今年主教很好，祷告和音乐，深度的福音造就接替人，将他带回中国去，接着是北美所有华人教会必须面对的责任。我刚讲张图啊，但是你们看过也没有关系，这有几张图 shock me。 一张图是叫 returnee， returnee 占了70%，那当然可能在 Berkeley 不见得那么好的学校大家可以留下来，但 actually returnee 是70%的。那这个叫他们认识上帝，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中国短宣，我跟你讲。第二，访问学者，就我有一个图特别讲 Berkeley 的情况啊， Berkeley 留学生1800多人，
在你后面，
但是访问学者有接近1000人，这数学是不一样的。那1800个人呢，要练4年的，访问学者只要1年的。所以你要把它城市，这访问学者的群体，这大过留学生的群体，而且他还带老婆来的，要把它城市，
还有孩子有道理，
而且现在一定要回大陆的，你得影响这一批人，要果效完成不得了。
Amen。
他们有影响力。
是
第三种，你们还怕不够长的机会，我就跟你讲，这很多的游学生暑假来念Berkeley 念6个礼拜，因为他觉得很威猛，那个就觉得我是我是来念一门课的，
镀金的，
其实这种人非常有想法。我去了1年了，有一个人来信耶稣了，他后来呢毕了业呢，很好赚钱，去做导游，专门带团来美国念暑期班，结果一次就带了60人来。六个人里面有40个人，因为他们跟 Berkeley 学生不同，功课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40个人来团契，有20个人信耶稣，就在6礼拜里面。
哇，
每年有10个人来，这你们嫌你们教不够的话，欢迎到 Berkeley 来帮忙我们。
谢谢。